那时候第一匹马如果代表福音的话，福音所能带到的地方不过是罗马世界就是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那个时候的福音还没有送到地极，所以这就是当你读历史的时候，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可是另外一方面，达比弟兄姊妹起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启示录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那么他这个话错了吗？没有错。那么难道那些在罗马帝国那预言都应验都错了吗？没有错，是对的。但是因为马是动的，你明白吗？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他所跑的范围是那么大，所以那个战争的范围是那么大，饥荒的范围是那么大，然后你加起来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每四个有一个倒下，一点都没有错，圣经预言果然应验。但是不要忘记，因为马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一直在跑，所以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知道它的范围有多大，几乎是全球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马几乎要跑到地极了，几乎可以说快跑到地极了，因为现在是指的全地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神的话，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正在应验当中，所以现在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大概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那今天的的确确，医生告诉我们说，每三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人得癌症，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因着癌症而死，然后再加上车祸，再加上空难等等等等，再加上什么那些艾滋病啊什么等等加在一起，那一点都没有错。今天全世界大概四个有一个要倒下，所以慢慢慢慢我们的的确确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你根据那个马就知道，那第一匹马如果代表福音的话，你就要从第一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跑了，从耶路撒冷开始跑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说，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所以现在以赛亚书49章给我们看，如果福音真的传到地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是以赛亚49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为什么呢？这里第一节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耳听。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个说话的人呢，好像是在耶路撒冷，但听话的人呢，是在遥远的地方，是众海岛，而且远方的民啊。然后讲到这个人的使命的时候，说他要把救恩送到哪里，要传到地极。所以很清楚，你知道这些人呢到了地极了。那么等一等，你更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不只讲的福音，也讲到犹太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犹太历史我们都知道，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到底主的福音最后如果传到地极，那么圣经里也没有预言预告我们到底神将来是要怎么做。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49章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开始一定要从神的话开始，然后我们就能解释1807年主怎么打发摩里逊来到这里，然后到1862年神又怎么打发戴德生到了中国，然后从1925年开始，为什么主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就有了许多大的复兴。所以如果慢慢的知道主在中国所做的，那么第一不要忘记，就是根据预言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了。因为你看见空间的尽头，你就能知道时间的尽头。所以我想这一章圣经是很重要，说话的人在耶路撒冷，听话的人在地极，是在遥远的海岛。所以说远方的众民呢，你们要留心耳听。那么第三节怎么说呢？他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所以现在慢慢我们就知道这个说话的人是谁呢，原来是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主说我必因你得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会不会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呢？因为的的确确在圣经许多地方讲的以色列神的仆人，而且很有的时候就讲到说神要因着他得着荣耀。但是要记得，有的时候讲的神的仆人是瞎眼的仆人，那么这个会不会是那个瞎眼的仆人？所以你要读上下文才可以，不要很快的去解释他，不要很快的下断案。但有一件事你知道，这个人他是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叫以色列，神要借着他的荣耀，现在他有话要说，不是对近处的人说，是对远方的人说，明白吗？所以现在按道理讲，慢慢慢慢的这个福音如果送到地极的话，那地极的人就应该听见这些话。所以他的对象不是只对耶路撒冷那一般人说，不是第一个世纪人说，是对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我们来说的。所以要记得，当你读这段圣经，要有这个印象。那么，然后你就来读上下文，你慢慢就知道说，这个不会是什么，这个不会是那个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不会是雅各家的以色列，你怎么知道呢？你要根据上下文就会很清楚了。好，你读了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是雅各归向他，那大家都知道雅各就是雅各家了，就是以色列民了，归向他，那么就是归向这个说话的这个以色列，这位神的仆人，是不是很清楚的？然后下面说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他是谁？他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聚集，所以你知道这里有两个以色列。那么很清楚的，第一个以色列就不是第二个以色列，第二个以色列就是雅各嘛，因为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这是诗嘛，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好了，现在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是以色列到以色列那去聚集，明白吗？那以色列等于雅各，如果雅各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哪里呢？到他那里聚集，他是谁呢？他的名字也叫以色列，懂吗？这个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然后我想长话短说，我们没有可能一点点去读它。那么真正这个神的仆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非常的清楚。所以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一个是指着雅各家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说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真以色列人。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位说话的弥赛亚，他到底有什么使命，他到底神给他什么托付。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你看吗？仆人使雅各种植派复兴。所以啊，不要忘记这个归向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叫种植派复兴。所以证明说以色列人曾经被掳，不止被掳一次，而且被掳两次，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有一天呢，以色列要复兴，雅各家复兴，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带回来，明白吗？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所以两千年来以色列人漂流到天涯海角，他们漂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结果呢，这位弥赛亚，我们的主呢，是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是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终于复国了。那从表面上来看是政治的一件事，从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说，不管怎么样，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这个国家终于重新站起来了。经过了几乎2000年亡国的历史，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果然复兴，以色列国果然复兴的。那请我们记得，这是历史上一段， 这是政治史上的一段，很多读政治的人根本读不明白。他说为什么一个国家亡国亡了几百年以后居然还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我们让政治家去解决这些问题，让写历史的人去写这些问题。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在1948年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回来，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他们的家乡，为什么？因为是来到他那里去聚集。你记不记得当初我们的主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就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们的主当时是希望借着十字架的两个臂，就好像母亲的两个翅膀一样，就让以色列人就聚在他的翅膀底下。主说我愿意，他们不愿意。那么就在他们漂流2000年的历史里面，还在他们没有悔改的时候，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这些以色列人还不信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回来了。带回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出卖约瑟的几个兄弟，十个兄弟，他们是来到约瑟面前去聚集，他们不认识他，约瑟认识他们，他不认识他们。所以1948年，不要忘记，在人来看是以色列复国了，但是根据这一段预言，你知道吗？虽然以色列不知道，但是这些曾经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回来了，来到约瑟面前去聚集。很稀奇的一件事，一直到今天，约瑟认得他们，他们不认识约瑟。所以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以色列所发生的故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只有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1948年在人看不见的时候，严格说来，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回来，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到约瑟那里去聚集。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约瑟认得他们，他们认不得约瑟。好了，那为什么约瑟不马上就和他们相认呢？约瑟不能这样做，因为约瑟知道说，他的兄弟得罪他，他可以饶恕，他可以赦免，但是他的弟兄们把他出卖了，这是不义的事，这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所以一定要等到他们的良心被启发了，慢慢他良心被唤醒了，那个时候他才和弟兄相认。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犹大的故事？在十个弟兄里面，真正主张把约瑟卖掉的是谁呢？是犹大。所以现在你看见约瑟一直等，一直等，你看见他用了很多智，很多的智慧，你看最后终于什么？终于他最小的弟弟就是便雅悯来了，没有想到居然约瑟就用便雅悯做人质，要把他扣下。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把犹大里面那个里面的东西慢慢就激发出来，所以最后犹大非常非常，犹大当然很紧张了，所以犹大起来说话，那说那些话真是如泣如诉，说那些话的的确确是犹大心里的话。所以犹大怎么说呢？他说这童子的心，就是指着便雅悯的心，是和他父亲的心相连。那如果你知道说童子的心跟父亲的相连，你没有想到17岁的时候约瑟身穿彩衣，约瑟的心岂不是和他父亲的心相连吗？你们怎么忍心肯拿着血的，当然野兽血的衣服，然后说他被野兽撕碎了，野兽撕碎，你们怎么能亲眼看见老父亲在那里呼天唤地说约瑟撕碎了，约瑟撕碎了？所以弟兄姊妹，约瑟实在很有智慧，他要等到谁悔改呢？等到犹大悔改。然后犹大怎么说呢？他说我答应过我的父亲要为他做保，所以现在请求你们让我留下，让我的兄弟走。弟兄姊妹，他懂得爱弟兄吗？他如果懂得爱弟兄，几十年前就不应该把约瑟卖掉，那现在为什么能爱弟兄呢？所以他怎么说呢？ 他说把我留下，上一次是把约瑟卖到埃及，现在他好像说现在我愿意留在埃及，我就把我自己卖在埃及。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约瑟听不下去了，然后约瑟就和他们相认，他们告诉他们说我是约瑟，他们就抱头痛哭。所以就怎么到今天我们以色列人都没有悔改，到今天以色列人主还在等他们悔改。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当时说定他十字架是从巴比伦回来那批人，在巴比伦以前那个被掳到亚述的十个支派老早就不见了。